日本考虑制裁中国企业，美国对中俄下一轮整治出路。29国参与2024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击沉目标舰被聚焦。北京出现闪电劈彩虹诡异景象。挪威发现欧洲最大稀土金属矿藏。华为变身中国最大牛肉入口商。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6月13号，星期四。下面系详细内容。七大工业国集团 G70 就呢一个星期将会齐集意大利南部召开峰会，首要议题系磋商点样加强援助乌克兰同遏止俄罗斯。出人意料嘅系，一向温和嘅日本突然展露对中共凌厉嘅一面。日本放送协会 NHK 6月12号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制裁一啲企业，包括中国企业，因为呢一啲企业为俄罗斯提供可用于乌克兰战争的材料。日本放送协会特别提到，日本政府的可能制裁行动将会锁定疑似提供这些援助材料的团体，包括中国国内企业，并且禁止他们由日本出口。报道说，制裁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一旦决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会在这个星期较后时间的七国集团峰会宣布制裁措施。另外，读卖新闻一项新的调查，话而家每10个日本人当中就有超过9个认为国家安全受到中共的威胁。观察人士将这个比例上升归因于北京的侵略性增加以及地区冲突可能性的上升。同时，89%的受访者将俄罗斯视为危险国家。民意调查显示，有71%的日本人支持提高国家军事能力。岸田文雄还曾经在美国国会表示，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乌克兰有可能在俄罗斯的进攻下崩溃。这场灾难可能令中共更加大胆，并且在东亚引发一场新的危机。美日还将会启动军事工业合作会谈。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10号表示，美国需要日本的帮助来快速补充导弹库存，应付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的战略挑战，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他强调，在日本维修美国军舰就可以给美国造船厂腾出时间生产更多军舰，保持同中国的竞争力。同日本的鲜明态度相反，6月11号，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批评匈牙利政府同中共保持密切的政治同商业关系，强调这种关系往往有附带条件，而且获得的利益往往以主权为代价。美国驻匈牙利大使普雷斯曼在美国商会向在匈牙利投资的美国公司发表演讲，批评匈牙利同中共打交道是基于不透明而且充斥腐败的合同。他还批评匈牙利政府准许中国工人进入匈牙利，批评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准许中共警察在匈牙利驻扎。普雷斯曼说，这个也跟中国打交道，但是是透明的，而且有明确规则，还充分考虑了我们盟友的安全利益。最近美国同匈牙利关系恶化，其他原因是匈牙利在批准瑞典加入北约方面拖拖拉拉，以及即使乌克兰发生战争，匈牙利政府和俄罗斯当局仍然保持良好关系。普雷斯曼说，匈牙利不能够长期两全其美，既要由民主国家共同体受益，又不受他的束缚，既要行使权利，又不承担责任。而美国政府对中共动手已经完全不客气。知情人士11号表示，美国政府计划宣布对向俄罗斯出售半导体晶片和其他商品实施更广泛的制裁，目标是针对中国的第三方买家。这些措施是拜登政府为了应付俄罗斯避开西方制裁和阻止他对乌克兰战争所采取的广泛措施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单只是表面症状， 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问题导致，高血脂就与肝脏代谢异常有关，而高血糖就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由根源解决三高问题，而不单只是针对症状。我们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是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目的是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让我们来听下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在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的变化。
所以我当时我自己也很紧张，三高代谢宝我由8.0一个月我就降到7.0，然后3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6.0，现在经常保持在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款产品和用家的见证，请浏览健康520网站。由美国海军主导的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将会有29个国家的海军参加，阵容有超过40艘水上舰艇、3艘核动力 AIP 型潜艇、150架各类军机和25000人组成。演习将会由6月26日拉开序幕，一直持续到8月2日，整整38日。今次军事演习的重头戏之一是一艘大型两栖攻击舰塔拉雅号，会被当作一艘海上目标在夏威夷附近海岸被击沉。据军事专栏《国平视野》12日报道，目前塔拉雅号停泊在位于夏威夷珍珠港中心的福特岛。塔拉雅号作为退役的两栖攻击舰，将会作为目标在今次的环太平洋演习中被击沉，目的是收集有关不同的导弹、鱼雷、炸弹等反舰武器对大型军舰的有效性和该舰的抗沉性等数据。两栖攻击舰是美国海军的高价值资产，虽然拆除了动力装置、电子设备和舰载武器等系统，但是它的核心结构都受到良好保护，而且由于冗余功能而能够抵御损坏。今次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击沉退役的塔拉雅号两栖攻击舰，能够测试反舰导弹、反舰鱼雷、精准导引炸弹等武器对它攻击时候的抗沉性能数据。塔拉雅号舰长254.2米，阔40.2米，满载排水量39,967吨。退役前的塔拉雅号舰上部署有6架 AV-8B 海遥垂直短距起降舰载攻击机、19至26架海上种马和海上骑士直升机。退役之前，塔拉雅号舰上除了有930名成员之外，仲能够一次搭载大约2000人的海军陆战队队员、4艘通用型登陆艇和45部里带式登陆车辆等，同时有两栖攻击舰和运输舰的作战能力。血红色的天空挂住一条彩虹，行雷、闪电、落雨多种天气现象一起出现，这个奇特的景象近日出现在北京，相关的影片在网络上热传。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6月11日北京市昌平区当日傍晚6点几，天空乌云密布，狂风大作，一边落住雨，一边就是火红的天空，空中仲出现了一条巨大的彩虹，不断有闪电劈中彩虹，画面非常罕见。有网友仲影到在前一晚，也即是6月10日，北京的天空仲出现了奇形怪状的雨状云，看起来就好像在天空上高挂住大大细细的袋。而这些看起来诡异的天气并不是个别事件。6月10日起，北京市最高气温已经超过37度。11日下午，北京市最强风力达到10级，大雨冰雹齐降。就在1个月前的5月11日， 北京、新疆和黑龙江等多地还出现了罕见的红色极光，而血红色的天空令人看起来觉得格外不安。网传影片显示，去年12月1号晚接近8点时分，北京怀柔的天空亦都曾经出现了一片血红色，而且越来越红，没多久就消失。唐朝道士李淳风撰写的《月志笺》记载，赤气出天旋中，不出一年有自立者，赤气漫漫血色者，流血之象，赤气覆日如血光，大旱人民饥，赤地千里，赤气屈船停住者，其下有冰血流。意思是说，血色天空的出现预示住战争、饥荒、冤狱，预示住政变，甚至会出现流血，政权和国家民运岌岌可危。时事评论员杨凌在大纪元撰文表示，古人讲天人合一，天象和人间是对应的，中共政治中心北京频繁出现异象，传递着不利于中南海高层的大空兆。挪威发现了欧洲最大的以探明高价稀土元素矿藏，这个发现对寻求在关键矿产方面减少对华依赖的欧洲来讲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挪威稀土矿业公司表示，已经发现的大量稀土金属矿藏可以用于制造电动汽车和其他清洁能源技术。该公司6月6号在新闻会宣布，我们现在通过独立的第三方确认，我们在芬恩拥有大量矿产资源。挪威稀土矿业首席地质学家华特内表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对诺姆市当地社区以及挪威和欧洲几代人来说都极为重要。欧盟的关键原料法案的目标之一是到2030年至少供应欧盟每年稀土需求的 10%。 挪威稀土矿业公司表示，希望该公司为这个目标作出贡献。据估计，挪威南部的芬恩碳酸盐复合体蕴藏着欧洲最大的稀土元素矿藏，稀土氧化物总量达到880吨，具有合理的经济开采前景。其中估计有150万吨和磁铁相关的稀土可以用于电动车和风力涡轮机。就供应链风险的考虑，欧盟认为这些金属是最关键的原料。美国财经新闻 CNBC 说，作为少数不属于中共拥有或者控制的矿藏之一，欧洲最大稀土矿藏的发现被认为是欧洲努力打破中共稀土主导地位的一个可喜推动力。大多数稀土元素的生产都位于中国，中国估计占全球稀土矿开采量的 70% 和稀土矿加工量的 90%。 2022年，中国是欧盟最大的稀土元素入口伙伴，按重量计算占总入口量的 40%。 挪威还拥有石油和天然气。挪威稀土矿业公司行政总裁雷斯塔德转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说话，你和稀土元素很快将会比石油和天然气更重要，但是价值当然不会相同。中共已经向世界展示它可以将稀土作为一种报复策略。2010年在一次渔船冲突中，中共突然切断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美中贸易战期间，中共官方媒体多次积极营造打稀土牌的形势，加剧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警惕，纷纷寻求在关键矿产方面对中国的去风险化。在美国严厉制裁底下，华为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最近中国互联网突然热传一个消息，作为科技巨头的华为竟然是中国最大的牛肉入口商，在中国网络社群引起轰动，大家都惊讶科技巨头为何去卖肉呢？也都有人指责华为的介入压低了国内牛肉价格，害惨了养牛业和上下游企业。近日凤凰网新闻爆料说， 中国目前最大的牛肉入口商是华为，究竟是什么事呢？还有中国网民进一步爆料，华为创办的莫塞尔商城不单止买牛肉，还买葡萄酒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农产品，甚至所有的华为商城都开设了一个美食分类，其中牛肉和葡萄酒是主打。一时之间，中国网友纷纷互相询问，华为为什么沦落到卖肉卖酒卖菜呢？与此同时，各种质疑、猜测、嘲讽和批评亦都蜂拥而出。微博大 V 互联网见闻录日前发帖话，关于华为成为中国最大牛肉入口商这件事，我算是搞明白了。贴文表示，2022年美国加息之后，很多中小国家严重缺少美元外汇，亦都没有人民币，只能够用自己国家的货币支付给华为。为了避免汇率损失，华为就拿着这些货币在当地购入大量农产品之后运回中国销售，其中牛肉的主要来源是阿根廷。贴文说，在2023年中国暂停了和阿根廷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之后，华为在阿根廷赚的钱都是披索，华为亦都怕披索贬值，于是就趁着阿根廷对外降价出售牛肉赚外汇，买了大量的阿根廷牛肉运回去中国卖，没想过做下做下就将自己做成中国最大的牛肉入口商。有人哀叹华为此举导致中国国内牛肉价格持续下跌，令到国内养牛业和上下游损失惨重。有公众号表示，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牛肉保质期短，价格市场波动大，金额亦都不大，更适合大量的小型入口商来搞，而不适合由华为这种巨无霸企业来经营，因为性价比注定低于小型入口商，硬买肯定蚀钱。但是华为不单止买，做乜嘢都买，咁就有啲不务正业啦。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